欢迎收听职场上的这个老师，也希望你开始适应节目的新名字，叫做遇见你的这个老师，希望你们会喜欢。首先我想再快速的和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更改节目名称呢？因为我在第一集开播的时候只想着让自己赶快跨出第一步，所以当时并没有特别花时间去对整个节目做企划，当然节目名称也是临时想的。而开播到现在陆续也有不同的感想收获，对于自己有热忱的部分也逐渐有了雏形和轮廓，所以呢用职场上这样子的名字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局限在说工作上的事情，但是这个老师呢，其实我会想要广泛的去指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的每一位心灵导师，他也许不会是你职场上的主管或者是前辈，而他可能是在自己生命过程中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痛彻心扉而有所大彻大悟，而他也许会出现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你明确的指引，而让你有所启发。所以这是我想取这个老师的一个用意。那刚好我的英文名字是 Janet， 刚好是个 J 开头，所以我才会取这个老师。那之后我也会成立我的粉丝专页，英文名字是 Meet Our Mentors，中文名称就会是遇见你的这一个老师。好哦，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如何帮自己打造幸福生活，那总共会有六个项目，我们今天就只会聊前面两项。那第一个就是规律的作息生活，第二个则是对生活保持着好奇心。大家都知道去年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整个生活模式都被打乱了，那也因为这只黑天鹅的降临，也开启了我们低利率的时代，所以人人呢就疯狂地抱着资金涌入了台股市场当小白。我虽然不是小白，但是去年也是最认真的一年，就是常常每天都可以听到不同的股票名牌。好，人们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的娱乐方式、消费方式也都改变了。在这样拥挤的都市里面，我们却都要被关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屋子里，就仰赖着手机这个媒介带给我们这么爆炸多的资讯。我相信这样纷纷扰扰的世界，是不是也让你快呼吸不到氧气的感觉呢？2020年对我来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达成了人生中的一个大梦想，就是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睡在真正是我所拥有的房间。从小到大没有自己的房间，高中毕业之后呢，我也离开家乡到外县市，开启了我20几年的套房人生。所以过去我一直都羡慕着别人付房贷，大家都会觉得我很傻，付房贷怎么会是幸福呢？因为我和他们说那是甜蜜的负荷，因为我不管付多久的租金，房子依旧不会变成是我能拥有的。所以2020年我达成了梦想，当然也开启了我房贷人生的阶段。人生就是这样，当你达成一个目标时很开心，但那样的满足并不会就此打住你持续前进的步伐，因为下一个目标自然而然的就默默地树立在你遥远的前方。就像正因为我有了房子，随之而来的就是面对生活的经济压力，对于这一份未来的不安感就迫使了我面对困顿的职场环境下还没有办法断然潇洒地做出改变，所以生活中的幸福感就降到最低点了。那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有面临这样子的问题呢？那接下来有10题生活积极感的检测，那大家也可以去听看看自己内心的声音回答是什么呢？一，我目前的工作不是我想做，只是因为我能做。二，下班之后，我常常不知道我自己想做些什么。三， 我对自己的规划感觉上像是被动而不是主动的。四，身边的人似乎都比我更清楚自己的未来计划。五，我时常羡慕别人的生活，但不知道怎么样成为那样的人。六，我目前的生活大部分都在满足着别人的期待。七，我一直有想做的事情，但日子过着过着，想做的事却一点都没有进展。八，我每天都好像很忙，但老是觉得心里不踏实。九，我常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活出最精彩的自我。十，我经常觉得自己还有很多未开发的潜能，但面对自己却感到失望。以上这十个问题，如果你有七个以上，包含七个都是 yes 的话，那我们真的应该要正向努力的为自己争取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咯。好，打造幸福生活的第一步，那就是规律的生活作息，每天要有充分的睡眠时间，才不会导致第二个工作天又疲惫，精神涣散，无法集中注意力。是不是常常听到别人说要睡饱七小时八小时，你才可以有效的去减缓大脑的老化？但是要睡到八个小时真的也太不容易了吧。每天上下班回到家就占据了12个小时，再睡八个小时，你的零睡时间就只剩下4个小时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说明高效睡眠 R90 的一个方法。一个睡眠的周期是以90分钟计算，然后是由浅至深层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周期。第一个阶段是渐渐入睡，所以在这个时间很容易因为有一点声音你就会醒来。第二个阶段呢是浅层的睡眠，你开始会失去警觉性，比较大的声音才会吵醒你。第三个阶段呢，深层的睡眠，就像你走楼梯走到最底层，那这一段时间也是人类分泌生长激素修复组织再生细胞的一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呢，就是从第一到第三个阶段来来回回，那这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会做梦的时候，身体会到达一个瘫痪的一个状态。这个睡眠的阶段影响我们创造力是最大的哦。那现在我们可以把我们睡眠时间除以90分钟，是不是能够被90分钟整除呢？如果不是的话，很有可能闹钟吵醒你的时间是落在第三个阶段深层睡眠，那可能怎么睡都会觉得很累了。所以我们可以快速的用高效睡眠 R90 的方式来检视一下我们是不是有睡90分钟的倍数呢，然后一周是不是有睡满30到35个周期，那这样子才是有一个高效率的睡眠品质哦。不管你是早睡早起或者是晚睡晚起，也许都可以适用这个 R90 的睡眠方法。我们现代人要能够学会专注，真的已经算是一种能力了。尽量让自己脑袋留下必要的资讯，就像是自己的脑袋做好整理整顿的 2S 一样。清掉不必要的垃圾资讯，就像今天可能听了什么八卦，你觉得值得去占用你的脑袋空间吗？是不是不值得去记住它，就应该听了就让它过去，不需要留下来。如果留下来，你明天也许又再去和同事聊八卦啦，对不对？那这不就又浪费自己的时间了吗？虽然聊八卦是人类社群的活动一个技能哦，但是有时候你意识到时间很宝贵的时候，其实也用不着为这些流言蜚语去占用你的脑袋空间咯。所以尽可能的在睡前90分钟要清空自己的脑袋，避免睡前还是很焦虑，那你就应该再提早去把这些会忘记的事情或者是还没想出办法的事情先写下来，让自己在睡前能够彻底的先放下焦虑，安心的去睡觉。毕竟良好的睡眠品质真的太重要了，老天也很公平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只有24小时的时间。学会管理时间，自律可以决定你的人生高度， 而规律的作息呢，可以决定你一整天有没有充沛的精神，为你带来一整天的幸福感。再来，我们来说第二个可以带来幸福感的方法，就是呢，随时保持一颗好奇的心。为什么小朋友总是比较天真快乐呢？因为他们很多眼里的事情都很新鲜啊，很有趣，很好玩，而且他们总是会在想知道事情的时候，会毫不犹豫的就直接发问，为什么，那个是什么？新英格兰大学的研究指出，当人类好奇心越强，他就会发挥更多的创意，能够激发更多的灵感，来找出更多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惜在我们的成长学习过程中，台湾的一个填鸭式的教育制度又过度依赖成绩去来评定一个学生的好坏，所以让大家面对考试这件事情啊，就会觉得说，就算你没学会搞不懂，好像只要能够去应付考试就好的心态，长久下来就很容易抑制了我们这个天生的本能，好奇心就逐渐消失了。所以当我们渐渐长大，害怕在提问问题之后招来别人对我们的指引眼光，担心自己是不是又问了一个蠢问题，在我们职场上也常会有，假设你今天想到了一个觉得不错的一个提案，但是又碍于太多人也许不会认同你的时候，你就又不敢提出来了。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为自己的生活带来多一点的乐趣，多一点的幸福感，我们应该要从日常生活当中去用心观察，随时可以留意周遭的变化，去观察人们的言行举止。就像我在第六集谈到，我是独行侠，我骄傲，我有提到，其实在享受自己的这个适度空间的时候，在观察就好像在看一些泡沫剧一样，很好玩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在日常当中找出哪些事情不完美，想想自己有什么好方法去把它做补强或改变它，不一定要用既有的一个模式，既有的思考方法去做同一件事情。如果我们都能持续保持一颗好奇的心，用开放的心态来过生活，就像现在不能旅行，但是我们也可以偶尔尝试一下我们平常没有做过的事情，例如可能偶尔上一下高级餐厅，或者去尝试过去不曾吃过的食物，不同的料理，也可以尝试平常没有做过的运动啊，或者是挑战没有试过的一些乐器，学习一些新鲜的事物。像我过去也不懂得使用网络银行，还被人家笑是老人家还要去临柜办事，真的很夸张，转账还要去找便利商店，这个很可怕哦。现在可能老人家都会用手机 APP 了，所以我也发现说自己真的很跟不上时代，原来现在已经有很多事情都是有 APP 可以帮你搞定，所以你就节省了很多的时间。所以我发现这是非常新奇的事情，就会想要一直在挖掘我还可以透过手机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上传 Podcast 了。OK， 多接触一些新的事物，我们才能打开不同的眼界，改变我们的认知，我们就更有勇气去做不一样的新鲜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先聊两个可以打造我们幸福感生活的好方法咯。我真的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方法，也许一开始你可能觉得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越能了解这些做出来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帮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两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先聊到这边咯，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支持，喜欢我的节目内容，喜欢我的声音。那遇见你的这个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